我来再为大家宣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三十三到第三十四到第三十五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会重点来查看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求主上帝的怜悯。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为要来认识你的真道。主啊，我们就求助你可怜我们，主啊，你在高天之上赐下你的真理，主啊，来慰藉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更多的长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晓得这生命的粮，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亲自的教导我们，喂养我们，顾念我们中间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还是孩童，主啊，我们都一并的仰望祈求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段的经文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是耶稣他为门徒洗脚的故事。这故事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而且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其实它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特别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是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那一夜逾越节的晚上，在这个时刻其他三卷福音书这个时候它记载的是什么呢？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是在记载耶稣基督他如何的设立圣餐，他来设立新约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约翰他根本没有提到设立圣餐的事情，反而呢，他来记载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这故事也是只有出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它其实好像是出现在了一个他最不该出现的一卷福音书里面，而且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他也做了他最不该做的事情，而这些门徒他们也享受到了他们最不应该享受到的这样一个待遇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是翻转的服事，翻转的服事。在这里十三章的第一到三节，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他也要回到父神那里去，而且他也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了他自己的手里面。约翰他要让我们明白，耶稣他知道这所有一切的事情，他知道他身上要发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权柄是多么的荣耀，他也知权柄是多么的无限，他也知道自己的源头是多么的神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知道自己的去向等候他的是多么的荣耀。耶稣基督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身份，他也没有忘记自己他荣耀的这样一个地位。这些记载呢都是非常的符合约翰福音的特点的。约翰福音有什么特点呢？约翰福音它整个的重点都是在强调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所以呢，你看约翰福音他从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非常重视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所拥有的这个权柄，这个荣耀，这个地位啊。所以刚开始十三章的这个一到第三节呢也是在强调这个内容。接下来呢，可能大家都在期待这个约翰他继续来讲耶稣他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和大能去击败魔鬼和这个犹大的诡计，因为他知道犹大心中所存的，知道魔鬼的计谋。我们期待着可能他要来怎样做去翻转这样一个事情，他来证明他是大能的上帝的儿子，证明他是弥赛亚救主。但是呢，紧接着第四到五节就完全翻转了这样一个正常的逻辑。耶稣基督这个天上的君王，这个掌管万有的主，他知道他自己的权柄和荣耀，但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却开始来弯下腰来为他的门徒来洗脚。所以使徒约翰他从非常突然的从耶稣的神性转到了他非常非常人性的一面，而且呢，为门徒洗脚这个即使是对于这个耶稣的人性来说也是很不正常的， 啊，因为这个服侍人洗脚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卑贱的一个事情。有多么的卑贱呢？有一些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是认为呢，就是在当时候，即使是那些卖身为奴的犹太人，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只有那些是外邦的人，外邦人的奴隶，他们才会去服侍主人洗脚。而耶稣他来脱下衣服，他来用这个毛巾束腰，这个正是当时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奴隶一样的打扮。对耶稣他这样的卑微甚至卑贱的这样一个人性的描写是非常不符合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的。所以呢，我说这个故事它出现了，好像出现了它最不该出现的地方。而耶稣他做了他最不应该做的服侍，因为那个本来应该来被服侍的，他反而成为了要服侍人的；那个本来他应该来享受尊荣的，反而要来承受屈辱。约翰他要让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翻转的一个服侍，它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的一个服侍。我们想一下，当时那个门徒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站起来拿着手巾束腰，然后又弯下腰来为他们洗脚，当时门徒会怎么样子？让他们可能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刚刚亲眼看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用自己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又用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并且亲吻耶稣的脚，还抹上香膏。而且还在不久之前呢，他们又看到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也是用非常珍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并且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这都是他们前不久刚刚看到的，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耶稣他应该享受到怎样的尊贵和荣耀，但是他们现在亲眼看到的是这位荣耀的王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亲自来服侍那个本来应该服侍他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他来到彼得的面前，他弯下腰，彼得可能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文其实彼得他是在强调，主啊，我的脚，这个是我的脚，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你怎么能够洗你这个仆人的脚呢？是我的脚，你要来洗吗？啊，所以耶稣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耶稣他说这句话就表明他这个为他的门徒洗脚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含义。那彼得现在他还不能够明白，但是呢，作为犹太人，彼得他自己他知道，无论如何一个夫子他是不应该来给学生洗脚的，这根本就是搞反了。而且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他亲口所宣告的，你是我们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怎么能够给我来洗脚呢？啊，所以彼得他马上就来拒绝了他的主，他对耶稣说，你绝对不能洗我的脚，绝对不能，永远不能啊！一个仆人怎么能够拒绝他的主人呢？而且还这么的决绝，绝对不能，永远的不能，看上去非常的可笑。但是呢，这正是因为耶稣他所做的实在太反常了，太不合乎逻辑了，所以彼得他也只能够说出这样不合乎逻辑的话。那耶稣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些门徒很优秀吗？我知道不是的，是吧？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犹大很快就要以这个亲嘴为记号来出卖他，他也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而他的门徒等一下就会四散而去，里面没有一个人配得他如此的侍奉。耶稣没有任何理由给他们洗脚，反而这些门徒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给耶稣洗脚，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彻底翻转的一个服侍。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那这个原因只能是第一节所说的，他既然爱世界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因为爱的缘故，至高的神他甘愿降卑为人，来到我们中间，因为爱的缘故，他也继续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式，来服侍这些门徒洗脚。不但如此，他还要继续的降卑，完全的舍弃自己的荣耀和权柄，甚至自己的生命，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来救赎完全不配的罪人。所以呢，这个翻转的服侍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翻转的福音。这是我们要来看第二点，翻转的福音。彼得他当然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翻转的服侍，所以他非常坚决的拒绝了他的主，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然后呢，耶稣就更加明确的告诉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这个下呢，他才明白其中有很深的这个属灵含义，虽然他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他马上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都要洗。非常的直率哈。耶稣就回答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接受耶稣洗脚就与他无份了呢？因为门徒如果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翻转的服侍，他们就更加不可能来接受耶稣基督将要成就的那个完全翻转的福音，他们也就不能够在弥赛亚的拯救中有份。我们知道福音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福音本来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在古代时，特别在当时的罗马时期，包括在以色列的旧约以色列时期，好消息它指的是什么好消息？能够称得上好消息的，只有要么是君王的得胜，或者君王登基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这才是好消息，要传的好消息。彼得和其他的犹太人，他们盼望了几百年的，就是在等候这样一个好消息，他们在等候那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的救主，在等候这样一个救主要来带领以色列战胜一切的仇敌，然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在等候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彼得他盼望的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位蛮有权柄和能力的，是得胜的荣耀的君王。因此他很难接受他所跟随的，他所宣告出来是弥赛亚是主的这样主耶稣竟然会如此的卑贱，成为奴仆的样式，来给他自己这样卑贱的人来洗脚。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做的呢？这怎么可能是好消息，是福音呢？但是彼得他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但要成为这个奴仆的样式来为他自己洗脚，为卖主的犹大洗脚，还要与强盗一起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被咒诅被羞辱的，成为更加卑贱的。所以那个本来应当来审判人的主，他反而要成为被审判的罪人。那个本来应当被高声称颂的，反而他要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本来完全无罪的，他反而要来承受死亡最最可怕的刑罚。那本来被高立为救主要完全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他反而要被世人被上帝所抛弃，他反而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是他连他自己都救不了，他自己反而要来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人的眼光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失败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羞辱更加荒谬的。你告诉我这个是弥赛亚， 这个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就是上帝为彼得所预备的弥赛亚救主，为他预备的福音，也是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世人所预备的福音。他让他的独生爱子，那个荣耀的圣子，这样的来到世上，以这样的方式代替你我这些完全背回来的罪人，担当我们应当承受的失败、羞辱，还有应当受的刑罚。所以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他在我们与他为仇敌的时候没有击杀我们，反而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自代替我们成为那个被咒诅的。这个就是那个完全翻转的福音，也是世人看为愚拙的福音。如果门徒不能够接受一个为他们洗脚的夫子，他们怎么可能会接受这样一个完全翻转的福音呢？所以耶稣给门徒洗脚预示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舍己。耶稣不只是要用他自己的双手来洗净门徒肮脏的双脚，他还要用他自己流出的宝血来洗净门徒，洗净我们这时候罪人的，我们罪恶的灵魂，还要用他自己破碎的身体来赎回和我们罪人这样永恒的生命。这所有的一切，当时彼得他肯定不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有非常单纯的信心，连我的手我的头全都洗了吧。但是后来当彼得他看到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主耶稣他三次来问他你爱我们的时候，当后来在五旬节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彼得他完全明白了，对不对？原来这个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竟然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现在他在这个大祭司官长文士的面前大声的来为耶稣做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他完全接受了这样一个翻转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否也同样的接受了这样一个翻转的福音？这个不符合逻辑的东西，不符合逻辑的福音，那让很多人都很难以接受。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回教、佛教徒、印度教徒，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他不敢相信圣洁的上帝、至高的上帝竟然甘愿来到这里为罪人而死，竟然这样一个圣洁的神来到这样充满罪污的世界，他眼目所望，他所思想的地方，他所看到所有一切尽都是恶的地方，这样一位上帝竟然来到这里，竟然还为罪人去死。世人也不能够接受人自己竟然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凭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白白的领受恩典。但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章21节就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承认上帝的智慧，他们以为自己比上帝更加有智慧，也以为自己比上帝更加公义。但是面对这位创造万有的主，我们这个有限的理性智慧都是无用的，只有谦卑下来信靠顺服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主。如果你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个愚拙的福音，那你要明白那样一个与耶稣基督无分的生命根本就不是生命，那是个被罪恶所捆绑的奴仆，那是永远的刑罚，也是永远的绝望。只有完全的接受这个不公平的恩典， 承认那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耶稣，他就是你的弥赛亚，你的好消息，你的救主。承认他真的担当了你一切的罪恶，你才能够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有份，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才能够与上帝和好，享受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已经在教会聚会很久了，也要好好的来思想自己是否真的接受了这个翻转的福音。我们不用自欺欺人，犹大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看到耶稣亲自服侍犹大，为他洗脚，但他仍然是不干净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经历过神的恩典，你就肯定是属基督的。太多人经历过神的恩典，仍然最后遗弃上帝。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里面参与就是属基督的，更不要觉得自己出生在基督的家庭里面，我已经受洗了，就是属基督的了。这所有的一切，犹大他都经历过，对吧？而且还是在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下，但是他最后仍然被自己的私欲所捆绑，以30块钱就卖了为他洗脚的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好好的省察，这个是救恩要成就的夜晚，这也是那恶者要灭亡的夜晚。福音给相信的人带来的是一个永远的救赎，但是等候不信的人却是永远的地狱和刑罚。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这样一个翻转的福音，那我们必定也会像彼得一样，有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的一点。我们的主他不是就那样的死去在坟墓里，而是他真实的复活了。他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活，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我们罪人本来所能有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爱，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我们的爱是儿女爱父母，是父母爱儿女的爱，是爱那些应该的，爱那些配得的，爱那些我们想要爱的。但是呢，耶稣这个翻转的福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的翻转的爱，不一样的。至高的神他付出他所有的一切荣耀地位甚至生命，去爱那些审判他羞辱他和那些高喊着要来钉他十字架的人。这种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是人所想象不到的，竟然会有这种的存在。他是爱那个根本不配爱的，爱那些根本不值得爱的，甚至爱那些与自己为仇敌的。这个是不公平的，不符合逻辑的爱，他也是打破了社会阶层的爱，不符合这个社会期望的爱。但是呢，这个正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去效法的。在12到15节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最后呢，在34到35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就说得更加的清楚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他那样一个谦卑舍己的爱是如此如此不同。他说当我们去效法的时候，世人一看就能够明白我们身上不一样的地方，世人一看就能够明白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这样一个完全翻转的爱会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带着属天的爱的生命， 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基督徒都能够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样真的活出来这样一个生命，那教会可能根本不用去办各样的布道会的，是不是？有这样一位圣徒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过，我们要不住的去传福音，必要的时候去用嘴传，是不是？这句话其实很正确的，真正的福音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是要不断的去传福音，不住的去传福音，必要的时候才用嘴，明白吗？有必要的时候才去用嘴。因为如果有一个被福音所更新的生命，它是如此如此不同，甚至于世人能够很容易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很明显，我们经常看不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大家在我身上也看不出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中间当然有很多很多我们人的罪，那我想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种世俗的道德主义的影响。因为道德和恩典它看上去是很相似的，很像的，很像的，都有付出，好像都能够令人感动，所以我们经常分别不出来。但这两个东西在本质上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大家举个例子，我们讲洗脚，洗脚，我们在中国经常也会看到洗脚的新闻，对不对？比如说在三八妇女节啊，学校组织一下，学生都来，把你们妈妈叫到学校里面，然后一起来跪下来给你们妈妈洗脚啊，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学校会说这个是感恩父母，回报父母啊。然后有时候操场上摆了几百张椅子，然后几百个妈妈坐在那里，每人旁边一个水盆，然后就这个孩子们就来为妈妈洗脚。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这个道德的教育，我们中国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但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我都会很有意思，就是在天主教的这个教宗，这个教皇，特别是这个新任的教皇 Francis， 他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圣诞节的前一天，他会专门到罗马的一个监狱里面，然后跪下来去为那些罪犯去洗脚，然后同样是擦干，会亲吻他们的脚。这其实他是好像每年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有一年他甚至去还去他去为一些到监狱里面特别为12名的少年犯去洗脚，中间甚至包括穆斯林。所以这个教宗他是70多岁的年龄，他跪在这些罪犯的面前，特别有的时候少年犯的面前，一个一个的去为他们洗脚啊，不是说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他们就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很正确，但是就是很明显的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学生，我们更多看到是年幼的来服侍年长的，是位卑的来服侍尊贵的，而这个教宗教皇他是年长的来服侍年幼的，是尊贵的来服侍卑微的啊，学生呢是被学校所组织所要求的，服侍的也是自己的父母，但是这个教宗呢，他就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与他毫不相干的罪犯，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完全可以不这样去做，他完全有能力不这样去做，也有权柄不这么做，但是他却是放弃了这所有的一切，正如他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前面呢我们称为是道德，因为它非常的符合整个社会的道德的期望，后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称为是恩典，恩典。但你知道在网上很有意思，大家对这个教皇他的评论是什么吗？大概80%都是在辱骂他或者讽刺他，嘲笑他，说这个教皇是有病的，故意作秀或者怎么样子。对习惯了道德主义的人来说，这样的恩典它是不公平的，它是不符合逻辑的，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他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所以有那么多人要来骂这个为罪犯跪下来为罪犯洗脚的这个教宗，但他呢只是在效法他的主，他的降卑舍己还远远的比不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受到的辱骂和讥笑 也远远的比不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所说的，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里面，人们把罪恶会当作是平常的事，然后把正常的事会当成是正常的道德的事情，会把它当成恩典。结果是反而我们不认识那个真正的超我们人所能想象的那样一个叫恩典的东西，所以甚至最后要拒绝真正的恩典，因为它太不符合我们的期望了。因着罪的缘故，所有的事物都被扭曲了。我们基督徒也因此呢，常常满足于这个社会的道德，我们忘了真正的恩典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耶稣说的这些话怎么这么奇怪呢？彼此相爱算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呢？要成为他最后的托付。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知道要关心别人，要去爱别人。其他的宗教也都要教，也都会去教导与人为善，你要记得行善。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最后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与他的十二个门徒要分散的时刻，他还说这是一条新命令？我们经常会这样的去想，所以这样的耶稣，他本来他那样一个谦卑舍己的爱，就被降低成了这个世界的道德。耶稣命令的彼此相爱，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就变成了可能我们主日见面的时候，哦，彼此微笑一下，打一个招呼。我们忘了，耶稣他为门徒洗脚，不是要进行道德教育，或者不是要进行这个社会层面的单纯的道德教育，而是要来打破这个传统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的伦理。否则耶稣他就只是另外一个孔夫子，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爱，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世俗意义的好人，而是要让我们在世人中间，世人的眼中成为愚拙的，成为被辱骂被讥笑的，就像他一样。如果你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思想自己是不是因为怕丢面子，怕被人认为不正常，而把耶稣基督那样一个翻转的恩典降低为这个世人所愿意接受的恩典呢？因为耶稣他这样的恩典必定会遭到这个世界的不理解的，甚至是拒绝的。就像黑暗中的人对光明的反应一样，他会觉得刺眼，他会觉得难受。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做的不一样？你为什么要那么另类呢？所以这个世界是要拒绝的，因为光明要将黑暗中一切丑陋的东西显明出来。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这样经历过，我们跟随他的人怎么可能不经历呢？那我们具体要怎样去做呢？当然不是让我们大家故意去找骂，或者去故意去找逼迫。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自己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挣扎。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让你明白如何来明白该怎样来舍己，来效法他的爱。这个真的是太难太难的功课，太难太难的功课。耶稣基督他的死为了让我们能够向自己去死，他的活让我们能够向他而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来学习的这个成圣的功课。我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理论，叫做二里路，二里路的理论。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努力来学的。这个二里路就是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如果若有人让你们陪他走一里路，你就去陪他走二里路，对不对？陪他走两里怕什么？这个就是本来走一里路我就不应该就不需要去做的，对不对？走一里路，我知道那个是在当时的就是以色列的社会，就是罗马社会，他们据说是当时的兵，他们做兵的做官的，他们可以 随便从路上抓一个人，然后让你跟他一起来，好像是扶摇一样，帮助他带什么东西，陪他一起走。但是他法律有规定，就是说只能这样，好像是当时征用一下人力劳力过来陪他一起来走，然后帮他承担一下，比如背一些的东西啊。但法律有规定，好像也不能够一直强征强用嘛，走一里路。但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说，可以走两里路。在别人的要求的基础之上，我再多做一点，多做一点。我不太，本来这事我不太情愿做的，不是，是我不需要去做的，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那在这基础上我再多做一点。我们可以来逼着自己，从最开始可能每个月来想一下，我这个月有没有做一件类似这样二里路这样的事情，然后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能不能我会逼着自己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本来不需要做的，我本来不应该做的，我本来完全有能力有权柄不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甘心乐意的去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要来在这样的事情上来效法我的主。比如说耶稣他会要求我们来，可以来更多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我们应当如何的去做。可以给大家举几个小的例子，比如说耶稣他要求我们的爱，他是要来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身份，去和那些以前你自己根本就瞧不起根本不愿意讲话的人，去跟他去分享福音，即使换来的只是被人家所拒绝。耶稣基督他要求的爱也是让我们来放下自己，你的自卑，去和你的同事，你身边其他的人，或者你的领导，或者和那些比我们社会地位更高的更成功的人，勇敢的去分享福音，即使换来的只是他们的嘲笑。耶稣基督他所要求的爱也会让你真心的去关心弟兄姊妹的灵魂的需要，当你看到罪恶的时候，你能够勇敢的去指责罪恶，劝诫别人，即使可能你最后换来的是人家对你的讽刺，你比我好到哪里去，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求的爱也是让在家庭中做丈夫的，在争吵中也能够去让步，去原谅，其实可能每次吵架首先认错的都是你，即使每次吵架不对的都是你的妻子。这个是很小很小的很多很多的比喻。耶稣基督要求的爱也是让那些做妻子的你去甘心乐意的完全的去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即使你比你的丈夫更有能力，你比你的丈夫挣钱挣得更多，即使你的丈夫做的很多决定都是错误的，耶稣基督他要求的爱也是让我们在痛苦中来挣扎来祷告，最后饶恕那个明明是得罪了我们但是根本不当回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很难的，我也觉得很难，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事情，很多我也会不会不愿意去做，这但是这些事情它本身靠着我们自己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主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真实的复活了，他现在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主，他也将他的圣灵赐下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他也应许我们他在高天之上他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当然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圣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怜悯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仰望他，当我们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呼求他，这是我们的主。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觉得很难，觉得很不情愿，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很不想做，或者让你觉得凭什么我要这么去做，那这个就对了，因为出于人自己的爱只是会让我们自己自我的满足，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 但现在耶稣他要求我们的爱是要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是要扎疼我们的，是要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挣扎祷告，父啊，如果可以，求你撤去慈悲，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才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舍己的爱，这个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效法的。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别人就能够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的爱，这个才是。当我们一点一点靠着神的恩典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样一个翻转的生命，世人也就必定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记号，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现在是一个复活的大能的得胜的救主的记号。你的生命带着这个得胜的救主的记号。最后我再为大家来读一遍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来结束我们的讲道。耶稣基督对门徒对我们的劝勉，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阿们。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恩主耶稣基督，翻转了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的舍弃你高天的荣华，主啊，翻转你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这样一个翻转的福音，主啊，你又从死里复活，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也盼望着你将来有一天荣耀的再来，让我们彻底的经历生命的翻转，永远的在荣耀中与你同在。主啊，我们求助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是我们高天之上的大祭司，复活的救主，我们就求助你做我们弟兄姊妹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在软弱中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垂听我们的呼求，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这个地上行完我们此生当行的路程，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更新改变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效法主你的行踪，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荣耀主你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诗，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唱诗篇颂扬的第22篇22-3，同时我们也举行奉献。